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你收听的节目《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一样来分享一些职场故事。不过，在来聊聊这个职场故事之前，先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爱》。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
Bye.
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是 KKday 的营销长 Yuki 来到节目当中。 Yuki 你好。
嗨，薇薇好，大家好。
谈论过 Yuki 其实在蛮长的职业的这种工作的经验当中呢，当然中间有因为说要照顾孩子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但是那一段时间七年的时间他也没有闲着，就除了照顾孩子之外，自己还运用了可以运用的时间，然后做了一些生意，然后做一些新的接触。那对于 Yuki 来讲，当然那个好像就转行了嘛，从原本的外商公司然后转行变成家庭主妇，又兼具多个身份的情况下，也让自己充实了不同的技能跟能力。那 Yuki 之前也提到说，这有助于他未来真的就是，当时也可能也没想过啦，就说之后真的会重返职场，然后又有新的工作跟机会。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像刚刚讲到说当了七年的全职家庭主妇啊，那之后又正式的回到职场，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契机？因为我想很多人或者是很多职业妈妈们可能就会觉得，诶，对啊，也不晓得是个时间点在哪里，或者是诶，要主动去出击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很单纯，就是我就是因为我两个孩子，就是其中有一个他发展上有迟缓，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是他的复健必须要一直上到就是可能到国小他都还是没有办法上一般的就是正常的就是一般生这样。这结果我就去帮他找了很多特教资源，就没想到他在五岁的时候就是发展的评估没通过，但是七岁学龄前的时候就通过了。那只花了七年的努力才追上逐月的发展。那两个小孩都就是可以送进小学之后，我就开始发现我的时间变得非常的多。那这时候我就考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回去上一个正常的班。在那个当下其实我有接了几个顾问。那其实顾问的收入是很好。而且顾问只要去开开会就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就是收入多少的评估，而是我就发现说，顾问工作都是只能就是从老板或者是你顾问的这个部门听听看就是他们的需要，可是你没有办法真的就是聊下去做。那我发现我的个性是比较喜欢跟大家一起就是聊瑞奇，就是从头做到，
你真的喜欢做那种很忙的事情。
对，我不喜欢赚轻松的钱。结论就是我发现说就是轻松的顾问工作好像不太适合我，我还是比较适合去做比较就是可以承担重责大任或者是可以在一线冲刺的这种工作。所以我就刚好有个机会，就是我以前的就是第一份工作的这个曾经是我的主管，然后他去了这家公司，然后他就说，我们有缺一个就是这样品牌的总经理的位置，然后也有接电商，那你要不要一起来，你也很适合这样。那他也知道说我在七年的工作就是全职妈妈工作里面就是有做了很多电商的尝试，所以他就觉得，你来很适合，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面试的时候也很有趣，因为我就一天的零售都没做过，然后人家的那个求财上面是写说要15年的零售经验，然后要管过几百个员工这样子，结果我一天都没有，然后我还是过了好多关的面试，然后最后拿到 offer， 我也觉得很神奇。
哇，那个应该是事隔多年再度的面试。
就是对，就是我
是很久没面试了。
对对对，然后我连那个履历都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写了。对
哦，那时候心里不会紧张吗？
那时候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但也没有一定要这个机会不可，就是我那时候也是一种很随性的方式就是去。但是没想到就是很多关的面试大家都没有觉得全职妈妈是一个问题，这也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而且那一份工作其实我面试是台湾的就是两个主管，然后还有 HR 嘛，就是人事，然后还有用人的主管，然后还有他是一个外商的品牌，还有亚太区的这个 HR 的主管，亚太区品牌的总裁，然后等等，就是很多人要面试，然后一关一关我都通过，我就觉得原来大家并没有觉得七年的全职妈妈是一个阻碍。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让我对于全职妈妈复出职场这件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
这样听起来就是像刚刚讲到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中断了那个职业生活，好像感觉要回去找工作再面试，可能很快就被刷掉。但好像某种程度，现实
不是
不全然是这样。
对，但是你要想的是，就是那到底你七年里面 的这个全职妈妈工作有哪一些经验跟你的就是学习是可以在这份新工作上运用得到的。那因为我做的是网拍嘛，然后我自己采购，然后我自己管理库存，我自己卖，那甚至手工饼干那段时间是我自己生产。所以你去做到品牌零售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你的店忽然变成100家，你的员工变成500人。那的确他们有问我说，那你都没有管理过百人以上的团队，即便以前在外商也只管最多可能十几二十个人，那你怎么有办法管300人或500人的团队？对，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让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就是我有跟他们说，就我在就是自己带孩子的这段时间，然后我觉得自己精进最多的其实是耐性。因为其实在外商是很没有很急的，然后脚步也很快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反而是当全职妈妈的那七年，其实在我管理技能上的柔软度跟耐性是有加分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对于我之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哇，就像刚刚Yuki有特别讲到说，那七年的时间就累积自己很多不同的技能跟能力，然后等到你需要的时候他真的就可以发挥出来。
对，然后我那时候不是斜杠做了很多小生意嘛，然后都用那个零碎时间。可是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目标导向的人，很追求效率，所以什么事情我都要专心一意的用最短的时间把它做到最好。可是今天你有两个小孩的时候，你是唯一一个照顾者的时候，你是一对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小孩什么时候要哭，什么时候要醒来，你的工作随时都在被打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就是它让我就是即便我今天工作要被中断或者外面很吵，我还是可以不急不徐的完成我手上的事情，然后重新把它再重新安排档期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的容错跟性的修正就是有很好的进步。
是这样，可以想见我们每一个厉害的妈妈其实可能都是超强的工作者。
会，
对，真的只要当过妈妈就训练到那被孩子训练的那段过程。
对，而且不要给他们太容易的事因为他们会觉得无聊，因为我觉得当妈妈还斜杠了一堆事情，这个事情本身的复杂度就够高，如果回去上班上一个很单纯的班会觉得很无聊
对，那我想刚刚讲到说我们真的就是一关一关过嘛，然后就也真的是重返了职场，然后正式开始工作。但是也许对你的这一份新的工作来讲，其实也是很久没有再投入所谓的职场文化或公司文化当中，有遇到什么新的状况吗？因为就像之前那七年你就是算是个老板嘛，反正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你现在又回到了一个有组织有规划的地方，有下属有老板，那会遇到新的问题吗？
也会啊，像以前没有管过三五百个人，然后都觉得就是事情就是你讲了之后这些事就会发生。可是当你管的团队很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已经不是你能控制。比如说你可能昨天在跟他讲活动要更新，可是你今天去电商就发现活动还在做旧的，这都是会发生的。因为就是组织的越庞大，然后管理的幅度越大，你就会发现说你想象的事情跟你想要的目标不一定能够如你所愿的达成，那它必须经过一步一步优化，你要有耐心嘛。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刚又重新进到职场，就发现太多东西都不可控制。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的家庭跟工作的平衡，像我那时候就是常常要去国外出差，那我们有新品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看我们的新的商品跟新的季度的新品等等的。那一次出差就是出差至少要一个礼拜，那一个礼拜的时间就看不到小孩，对，那就会忽然发现说自己还是有分离焦虑的那个人儿女是过得蛮嗨的对，但自己反而妈妈会不习惯。但是这件事情大概过了三个月半年之后就会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那个自己身份的再度转换，那个心情又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就说以前是工作然后投入变成妈妈要转换一次，现在又要再转一次。
对，而且你是做外商的主管，那外商的总经理其实对外商来讲就是要扛很大的压力嘛，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你拍板定案，那你就要花很多工作在时间，然后你也要常常去出差，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必须要调适的。
那像刚刚有特别讲到说自己也不断的在做新的尝试跟学习，然后比较说能够跟上那个市场的脚步，要不然如果假设你只是那七年间就只是当妈妈然后顾孩子的话，你可能会跟外面的所谓的职场或者是大环境有所脱节。自己是用什么方法，就像刚讲的可能是说因为做生意嘛，有一些接触，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模式，然后来帮助你说可以更快速的了解现在，例如说 趋势，然后或者是现在市场，尤其像刚刚讲到说外商，其实不只是要了解国内，其实很多是国外的部分。
嗯，我觉得就是动手做这件事情，一定是妈妈最能够马上开始行动的。然后再来就是说阅读，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阅读的人。然后这个是我从以前学生时代啊，然后到就小时候就是读绘本啊，读小说啊，然后我什么书都读，就非常的杂食性。对，然后后来就是我有空的时候，我跟小孩就会去上图书馆，因为我觉得一直买书的话，其实家里也读不下，所以我们就是常常会去图书馆借书等等。那我觉得阅读是最有效率，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我觉得是冷知识啊，就是你想要有什么兴趣，你就去阅读那方面的知识。所以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跟阅读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你深度的了解某一些产业或行业或国家或文化都可以。那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率的方法。那如果你是想要学实用的技能，那你一定是动手做，不要靠看书，因为你看完书只是懂得观念没有用，你还是要实际下去动手做。所以包含说我做团购，我跟平台合作电商，或者是我今天自己做手工饼干在网站上开团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要动手做的。对，所以你从实作当中你可以学习到的速度跟优化的成果会比较显著。
是，我真的觉得你就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就是想法有道，有些人是想法到会觉得能力上做不到，但你是想法有道，然后也确实会去行动的人，然后才会让这一切就是真正的滚动起来，而不是说就停留在那边，然后有一个美好的想象。那我们谈了大概是两个工作，然后还有包含中间是有一段是跟那个孩子的之间的相处，就是全职妈妈的这一块。但其实你现在这份 KKday 的工作，其实跟之前又有很大的不一样，你就是常这样跳来跳去，你的生活真的是我不晓得
多彩多姿。
对啊，我其实不太明白说不同的，大概可能每个人的那个性格不太一样，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的这个领域就是努力往上爬，就垂直往上这样子。可是你感觉就是这样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你特别喜欢这样跳来跳去是吗？
其实在我不同的工作里面也都遇到一样的状况，就是像比如说我在第一份工作做9年，然后我被跳来跳去，就是被移去不同的角色，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职务，然后一直被换来换去，然后这个都是公司的一些新目标，然后或者是新的专案，然后想要我去做，我就去做。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觉得我跟一般的工作者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书里面有写说，我觉得人人都要当公司的一步好棋，但是这种价值观其实在现在的工作者里面应该觉得也是又是个古董。
想说哎呀，这个感觉被公司绑住啊什么之类的。
对，或者是说是叫我做这个案子到底对我个人的未来职业有什么帮助，可是我从来不会问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就是公司如果觉得这件事情是现在我们战略性重要，我就会去做，如果公司觉得我适合，我就去做。所以其实我不太会有就是
怀疑那种
感觉。对对对，那我也不会觉得说我的个人要往哪里走，因为我就是对什么都蛮有兴趣的。那我讲到我第二份工作，那个我就付出职场的那份工作，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我花力气一个就是比利时包包的牌子，就是成长率是我们全亚洲的第一名，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棒。结果9个月后，我就被公司就是征召说你要去管我们集团里面最大的牌子，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来不是就是为了做这个比利时包包，怎么我做了9个月叫我去做那个
又做别的这样子。
对，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个挑战更大，我们希望你还是发挥在就是更大的舞台这样子。那我也就一个礼拜内就收拾包包去坐在新的位置上。对，然后就看着不同的商品，然后
重新又开始。
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如果就算不是换公司，我其实也在同一个公司里面一直在换来换去。后来在 KKday 那是我本来离开要去创业，然后 KKday 的创办人陈明明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啊，20几年好朋友，他跟我说你不要去创业啦，创业真的很辛苦，而且你想的那个题目一定不会赚钱。就是我跟他分享我的题目嘛，他就跟我说我的那个题目一定不会赚钱，然后叫我来跟着他一起工作，当成是自己的创业这样。那我就来了，然后来了以后也以为会帮他4个月左右，就没想到一做了今年第5年这样。
我觉得刚刚那个面对工作跟职场心态特别有趣，就像你刚刚自己笑称说可能会被很多年轻人说自己是老古董的那个心态，其实现在包含自己的可能同事或属有些其实就是可以说是人家说什么 MZ 世代嘛，就是一个新的世代，新的观念，然后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想法。 这些之间的互动有没有让你有一些新的感受？就像刚刚提到说，有很多真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完全背道而驰，或者是可能有点矛盾的。
嗯，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个人化差异，就是即便他们一样都是 Z 世代，一样都是二十出头岁，然后第一份工作，可是他们其实每一个人的想法观念也都有很大的不一样。像有一些同事他在意的是这份工作能够为他的能力加值多少。
嗯，
那有的同事是他不在乎这个，他只在乎说你可不可以不要限制我，让我好好在我的位置上发挥我的创意，我的每一篇贴文，我每一篇就是IG 上面的限动都要是绝对有梗。
嗯，
他在意的是他工作上得到的成就感跟他的作品。嗯，那有的人是想说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所以我以后想要做 marketing head。嗯，那我要哪些能力需要补足，我希望你帮我铺这条路。就是你会发现说一样都是 Z 世代，但是每一个人还是有很大的个人化差异。
嗯，
那我觉得就是尊重他们个人化的差异跟发展嘛。那如果说他今天就是想要有更多挑战，我们就给他挑战。那他如果只是想原本的岗位上希望不要有人干涉他，让他好好发挥，给他足够资源，我们就给他。那其实终究而言还是公司会获得最多啦。
嗯，
因为其实你只要让每一个工作者都能够发挥他的专业跟他的热忱，其实最后回报最大的还是公司。对，
嗯，是，我觉得那个职场的态度也让我就是一边看Yuki 的书啦，还有跟 UP 在访谈的过程当中还蛮觉得获益良多。对，因为我觉得像刚刚讲到说那个工作的一个变化，就算你不是换工作，就算在只待在同一家公司，你甚至就算不换职位，你的工作内容也确实可能会不断被更换。
对
对，然后有的时候就像 UP 讲的，不管你愿不愿意，他就是会给你换，然后你如果不愿意，你不喜欢你就走，通常就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可能从，因为我今年27嘛，嗯，我现在也是会觉得我通常也不太排斥，我也是属于不排斥的那种人。然后我不见得会说啊多么喜欢挑战自我，但是如果反正环境变的话，我就会觉得啊那就去试试看吧，反正也不会少块肉，就去做做看。所以对很多东西的接受度是大的，那也确实会在这种慢慢累积的过程会意外发现自己新的兴趣啊，
嗯，
或者是喜欢的技能啊，或者新的领域可能过往没有接触过啊，因为你现在是被迫接触，然后才觉得说这东西我好像也蛮感兴趣的。这可能都是大家如果在职场上可能会遇到的，可能转个念头换个心态，那些自己讨厌的原本讨厌的事情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帮助。
嗯，
那提到与时俱进，甚至说跟这样子不同年龄层不同背景的同事啊或者是下属相处的这段过程，我其实还是很想要问问看 Yuki， 就说像我们提到包含现在这份工作，其实它的那个变化性也很大。
嗯，
其实现在任何一个工作就是要面对的挑战都很多。
嗯，
那跟这些新的环境的变动，有没有遇到你自己是觉得天哪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一直听到你讲到好像很云淡风轻，事情就啪啪啪啪就解决了，有没有真的遇到说让你觉得天哪我真的觉得我做不下去，或是
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很新鲜的事。像我刚来的时候啊，就是从零售品牌的总经理，那是一个传统的行业，而且就是非常就是有制度分明的，有阶级的。
嗯，
然后但是你忽然来到了一个新创公司，
嗯，
大家都是平起平坐，不管你今天是主管，你今天是总经理，你今天是专员，你都是坐在左右邻居，然后中间也没有隔板。
嗯，
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环境跟文化是差异很大的。
嗯，
那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在零售品牌业算一个行销很强的人，然后 OMO 也是我的专业。
嗯，
我就常常会给同事提很多建议，然后同事就会只很厚颜色的跟我说，老板你这个是老梗了，我可以给你看一下之前，就是
是你就被打枪的意思呢。
然后我就一开始会有那种被冒犯感，
哦，
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这样跟我讲话，心里面。
嗯，
但是后来大概一个礼拜后你就适应，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跟你讲。然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他们就是毫不掩饰，然后我们沟通直接，因为这样比较有效率。
嗯，
然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他不是火星人，是我已经来到火星。
哦，
就是这个星球上的人都是这样子。然后我才知道说，哦，我已经从传统的行业来到新创，所以这整个环境跟团队已经是不一样。然后你一旦就是能够适应，你就会发现说接下来几年你都会适应的很好，因为你就是用很直接的方式跟很直白跟彼此能够好好沟通的方式来工作，其实一切就会真正愉快。那如果你还要用以前你外商总经理的那一套，就没有人会给你买单。
嗯，这样感觉 Yuki 也是一个可以很快速应变，就好像很多东西可以说丢就丢，然后马上去接受新观念或新想法的人吗？
对，应该是说每一次的挑战都很大。
嗯，
然后当你挑战很大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去 就是纠结在那些枝微末节的事情上，
嗯，
你就要把你个人的感受放下嘛，因为你们的挑战是一起要做到那个目标，那新创公司都是倍数在成长的啊，
嗯，
那如果你还在纠结那些小事情，那你就什么人才都不能用，你们也没有办法往前推进，然后意气之争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样。
嗯，是，我觉得我回到我刚刚一开始看到 Yuki 的那个感受，我就会觉得说，因为看了书会知道是一个工作经相对很丰富的人，但是我看 Yuki， 我跟就刚刚讲说，我真的觉得你看起来很年轻，除了真的保养得很好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就是那个说话的模式跟方式，你会觉得是
很年轻人，
对，很年轻人。然后这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意外的地方，因为可能从我们角度会觉得说啊，例如说你的主管可能工职场工作啊，十年二十年啊，哎，感觉很老练的那种感觉，可是完全没有那样的一种气场，但是你说他的工作经验其实还是很实打实的很扎实，只是说他外显出来的跟你表达出来态度就完全不一样。
我从年轻人身上学到很多啊，像以前就是如果你晚上还要再找他讨论工作，他们就会很抗拒嘛，然后就是我就从他们身上学会，就是他们都怎么阻止我，就是一直在就是一直想要再跟他们聊下去，就是他们的 LINE 就会写一句一个字，叫做收，
哦，收回去的收吗？
不是，收的意思就是我收到了。
哦，
但他们连多个字想打，就打你收，就是句点你的意思，你就不要再讲了。
他是礼貌告诉你说，嗯，到此为止。
对。
哇，好有趣哦！
我后来都还把它用在别人身上。
嗯，欸，就学到了就拿来用。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刚刚讲到与时俱进这一块哦，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心态要改变啦。就说当然我们可能我们相对假设工作经验二十年三十年的人，他有很多丰富的经验，但是面对现在的时代，你可能还要转换个方式，或者是去了解现在的语言。它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对错，反正就是时代在变嘛，人总是要跟着一起改变，然后这样才有办法去因应。那今天跟 Yuki 聊了很多，节目最后还是想要请 Yuki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哦。其实像我们讲到很多职场的变化，当然不论男性女性，其实大家在人生当中不管是工作家庭或像刚刚讲到说，回到家里面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考验，你会怎么建议说其实我们民众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像刚刚讲的大环境变化也很多啊，然后人生的遭遇或意外也是很多啊，但好像听起来 Yuki 感觉就是虽然会遇到那个惊讶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可能也有一段会需要去消化的时候，但总能去解决，那你觉得心态或者是什么样的模式让你可以去面对这样不同的变化？
我觉得这本书虽然名称叫正面迎击人生大魔王，跟很多人以为正面迎击人生大魔王就是我要很有勇气的接受所有事情的发生，并且就是快速变成正面，但其实我的书里面有讲到很多，就是我在很低潮的时候连续好几天晚上都在哭，然后就是一直努力的把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就觉得为什么是我发生这样，所以我觉得你要容许自己在面对大魔王的时候，你会挫折，你会难过，然后你会沮丧，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然后我觉得你唯有能够接受自己有脆弱的时候，然后你容许自己抒发情绪，你才有可能更快速的转移成心理的正面，然后努力的去迎击它。但如果你永远都是非常的压抑，然后你永远都是没有办法走过情绪那一段，你就更不可能，情绪没顾好，你更不可能把事情顾好。所以我觉得在正面迎击人生大魔王的前提是你要容许自己的脆弱，跟接受自己也有难过、悲伤跟生气或者是无奈的时候这样。
是，我觉得我就是要谨记在心的人。未来对，我觉得这是跟 Yuki 聊天或是聊他的工作哦、家庭的过程，然后照顾孩子的过程，真的是很有收获的地方。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Yuki 有跟我们分享他的新书正面迎击人生大魔王，也不晓得未来会发生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嘛，但是总而言之日子还是要过，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去面对不同挑战的一种态度跟方法。那非常谢谢 Yuki 的分享，
谢谢。
难过回来的春燕有没有衔着思念，北方万古的积雪还在等放晴的天，奔向湖面一轮满月，命运丢石头，梦中美好的画面，往日已经被岁月黑白成泼墨山水。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新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